对，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就一颗一颗的修，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启示录。不过我们还得对自己有个限制，我们不可能太细，所以原则上我们是希望一次到两次，我们能把这个，我们能把启示录把它，把它，希望我们能把它看得稍微清楚一点。所以我们呢，今天就继续上一次所教诲的。那么，我想我们上一次是特别读到第四节，我们一同再看一下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那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那么我们说过，启示录呢，圣灵借约翰写了七封的书信，是对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那这就叫我们想起保罗呢，也对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其实保罗写了十三封，但有的是给个人的，像给提摩太的，还有呢给提多的，还有给腓利门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他对七个教会、七个对象写了七封的书信。那我们比较过，这个约翰的七封书信和保罗的七封的书信的时代有一点不同，因为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道成肉身，差不多已经道成肉身，我们主来到地上，他又回到父那里去，然后圣灵降下来，教会诞生，所以加起来已经快一百年了。那这一百年，如果回过头去看教会的历史，你就看见圣灵特别兴起的三个很重要的执事，一个是彼得，当初我们主呼召他的时候，刚好他在撒网，所以彼得的执事是撒网的执事。还有一个执事就是保罗，保罗是支搭帐篷，保罗一生是是做帐篷支搭，保罗一生是支帐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灵就用保罗做了建造的执事，教会建造的执事。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圣灵用了约翰，约翰呢，当我们主呼召他的时候正在补网，所以我们叫约翰的执事，他的工作的特点就是补网。所以这三个执事刚好是涵盖了教会三个很重要的时期。那么当教会在婴孩期的时候，当教会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你发现那撒网的人，拿着钥匙开门的人是谁呢？是彼得。但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网慢慢开始破了，尤其福音的网慢慢开始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约翰就受感动，就写了约翰福音。所以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和马太、马可、路加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约翰乃是补网的，所以他把那些破掉漏掉，现在呢他把它补起来，所以他很郑重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而且你会发现这一卷的书乃是属灵的，这个约翰福音乃是属灵的书。所以大家都知道约翰所写的书信都是最好的，都是最好的。那么中间的是保罗，保罗你看见神的确给他一个建造的人，然后是保罗带领教会怎样从婴孩时期，然后呢到了少女时期，然后到了成年的时期。所以你如果从保罗的书信，你可以看见教会是怎么从婴孩慢慢长大，终于能长成基督那丰满的生长。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所处的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教会的黄金时代。那么等到启示录的时候呢，那是保罗书信大概又是三十年以后的情形。三十年呢，代表三十个寒暑，三十个寒暑转眼就过去了，但是给我们看见这里的教会的光景和三十年前已经不一样。所以不光是福音的网破，需要约翰福音。那现在呢，给我们看见教会的确是荒凉。同样的是以弗所教会，在保罗的时候是多么荣耀，在保罗的时候充满了爱心，结果呢你看见那个壳子还在，外面的壳子都存在， 他们的的确确能够试出那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讲到教会的组织，讲到教会的架构，你知道对于属肉体的人是最熟悉，因为这是最容易，属灵的事是最难的，外面的东西是最容易的。所以你看见人的试探总是这样，今天你只要一个人有手腕，一个人有办法，一个人有组织的能力，他觉得我就能够在教会上能够尽我的一份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经过30年了，以弗所教会还是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没有缺少长老，以弗所教会也能辨出来谁是使徒来。但是你知道主有一句很重的话，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起初的爱心已经离弃，所以你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心起初所行的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很严重的事，不光罪人需要悔改，教会也需要悔改，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教会到那个情形，没有耳朵听了。所以圣灵要三番四次的说，凡对一个凡这个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证明什么？那个时候教会没有耳朵了。教会最可以说教会最悲惨的一件事就是没有耳朵。弟兄姊妹，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就在这几个情形底下，那现在呢，你看见神我们的主对于教会，当他失去了，当教会反常的时候，我们的主有话要说。那我们的主是怎么说话的呢？就是在启示录来对神的教会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启示录啊，乃是和神对于教会的观察，这基督对于教元首对于教会的观察。那么你知道，不光是约翰有感触，我们天上的主更有感触。所以不管与启示录讲到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虽然讲到将来未成事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那个开始，整本书从哪里讲起。如果这本书讲预言，那么这个预言是从哪里讲起的？讲的预言都是讲的明天，但是圣灵最关心的，约翰最关心的，教会的元首最关心的是教会有没有明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神怎样借着约翰给了我们七封的书信。所以这七封书信是教会在反常时候，那么主有话要说。所以这一卷书启示录是告诉我们，在教会反常的时候，那我们应当怎样做？教会反常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反应？教会反常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肩负教会的见证？所以那个路，教会的路很明显是在启示录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呢，你知道教会正常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路不路的问题，因为只有教会反常了，你会问说这个路是怎么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读启示录只是读到外面的，只是读到表面的，只是读到那些必要快成的事，但他忘记了必要快成的事的内容是神的道，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那弟兄姊妹，那这和教会发生了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好了，当我们来看这封写信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从第四节开始，那么这个有一点像保罗写书信的开头，你记得吗？保罗写书信讲到说耶稣基督奉神旨意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怎样怎样怎样，那你看很明显保罗一开始书信都是这么写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当约翰写这个七封书信的时候，他前面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他就对整个的启示录就做了个序。然后呢，现在讲到七封的书信，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一点都不错。这一封的书信是启示，是给谁的呢？上面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乃是只是给他的众仆人的。所以读启示录的人应该是众仆人才对。这些人不光是童女，这些人也是众仆人。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应该在神的家里面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这是指的整本的启示录来说。但是呢，这里又告诉我们，从第四节告诉我们，他又是七封的书信。所以这个收信的人呢，很明显呢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而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实在后来就代表整个的教会，很明显。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是为一个整个的教会，普遍的教会。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给我们特别看见这个第一世纪快末了的时候那个教会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是非常有代表性，你看见吗？当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保罗是彼得怎么撒网；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教会怎么成长。但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警告，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当教会的见证荒凉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主的话不光是一般性，是为了众仆人的。现在你看主的话从哪里说起呢？你看他所说那些话，乃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这些话乃是给我们看，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主有一些话是对我们来说。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为个第一个世纪的，这个也是为个每一个世纪。所以为什么，所以你才会看见，当每一封书信的背后，一定要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看圣灵明明对以弗所教会都说，是不是？如果你光读以弗所的教会，你说我们这里不是这样，我们没有以弗所教会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最后圣灵一定要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七封书信就是对众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启示录他收信的对象是众仆人，收信对象也是众教会，不是七个教会，不要弄错。七个教会是没有错的，当初的确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但是圣灵加上一句话，凡对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不光以弗所教会要听，不光士每拿教会要听，我们也要听进去。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说念书上预言的，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个福气是很明显是赏给教会。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那你看从这里就开始了这个启示录。那么从第四节开始，你看前面很明显的讲到谁是写信的人，那么当然约翰是写信的人。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啊，在启示录里面呢，约翰没有说使徒约翰，他是使徒，他没有这样说。为什么？当教会经过大患难的时候，当教会在那个时候受逼迫的时候，所以他怎么说？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是一同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约翰被冲进到巴摩海岛，现在约翰当他经过苦难，但整个教会经过苦难，整个教会经过试炼的时候，约翰没有想到他自己是徒，他觉得他在苦难里面，所有神的儿女都在苦难里面，他在试炼里面，所有的儿女也都在试炼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是使徒，他只想到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使徒比弟兄高贵太多，不，你如果真的经过苦难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让圣灵在我们上工作，认识什么是教会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给我们最大的尊荣，就是神给我最大的尊荣。约翰要怎么说？约翰怎么说呢？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约翰的确是他们的牧人，对不对？因为所有在教会里面，所有在工作里面能够牧养教会，他们应该是牧者才对，你们应该跟着走才对。但是约翰虽然年纪慢慢大，约翰虽然在主的里面是资深的，经历也是丰富，但是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当他写信的时候，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所以这里没有讲使徒约翰，没有，第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写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的感觉要细腻才可以。我们知道说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带着负担的，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有时候带着眼泪的，因为你看见他是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是一同有分享。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背景，明白我们明白这个写信的人，我们就已经能够明白这个启示录到底它的重量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启示录变成轻了，因为人好奇，人喜欢知道明天，人喜欢知道未来的事，所以我们很自然就把启示录定位在预言，这是没有错的。但预言是给我们看见，是因为基督有明天，所以教会有明天，世界才会有明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启示录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你看见现在约翰说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等等等等，然后最后说有恩惠平安归于。那这一番问安的话就很像保罗和其他的写圣经的问安的话一样的。不过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讲到问安的时候，他说但愿从什么呢？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么讲到神，然后在宝座前的七灵讲的圣灵，然后最后讲的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讲到这神，讲的圣灵，讲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看你很稀奇，讲到神，他说到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神是永远的神，他不只是过去的，他是现在是，他将来也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当约翰问安的时候，他说但愿从这个城，从但愿什么，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讲的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讲的过去是昔在，讲的现在是今在，讲的将来是以后永在。介绍我们的神，然后下面介绍圣灵的时候，他说是在宝座前的七灵。要记得圣灵是在宝座前，意思就是说整个生命的发源地是在宝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没有圣灵的同在，但所有圣灵的同在，那个起源，那个发起，通通是从神的宝座。那在这里不光讲了圣灵，讲了七灵。七灵什么意思呢？七灵不是说圣灵有七位，当然不是，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在这里不止在这里讲到宝座的前的七灵，如果大家读到第五章，你看到第五章这个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于四伯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记得我们的主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下面你知道约翰怎么解释？那是指着圣灵说。所以圣灵像什么？圣灵像如像活水的江河一样。那这个活水的江河源头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要问说约旦河的源头在哪，约旦河源头是在黑门山，那么你要问说这个圣灵的活水的江河是从哪里来的？圣灵的活水的江河是从宝座来的。所以你看你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了。那为什么在这里说了七灵？ 那么也许有人说这个七灵呢应该是为了七个教会，这是没有错，但如果你仔细读到第五章讲的七灵乃是要往普天下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七灵呢，因为七在圣经里面是个完全的数字，所以这个七灵乃是指着丰满的灵兽，意思就是说圣灵的功用是多元的，它不是单元的，不是一元的，圣灵的功用是多元化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在这里给我们在宝座前的圣灵是个丰满的圣灵，所以在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他的丰满。那么如果你真的要找出来到底七灵是指的什么来说，那不要忘记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你记不记得刚才这个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那里讲的什么呢？那里讲到说看见宝座与四活兵长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你看见这个和什么羔羊连在一起，七七的这个羔羊连在一起，所以这个灵呢，你不能和羔羊分开。你看见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有七角七眼。那么这个七角七眼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七灵。那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从这里你看见羔羊与什么与七灵是合一的。羔羊当然举着基督来说，所以给我们看，你看见基督和圣灵是一个的。所以这个灵当然是在基督身上的灵。那么如果现在你要知道这个七灵是什么东西，那么现在圣经有一个地方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好好看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那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啊，我想这个很清楚啊，从耶西的本地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里的这个耶西的本，还有呢从他根深的枝必结果实，这个当然指着弥赛亚说，那你知道这个关于弥赛亚的圣经很清楚。然后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那是指着很清楚弟兄姊妹，指着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就是神的七灵所充满。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受膏的主和七灵是不能分开的。那么然后呢下面说，那为什么是七灵？你读下去就清楚了，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算算还一共有几个灵？七个灵。你看见吗？耶和华的灵，然后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的灵。所以你把这个七个灵加，你把这个统统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释了启示录的那个七灵。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七灵当然指的圣灵，也是指的羔羊的灵。那不光是羔羊的灵，你看见说，你看见他和基督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讲了基督的灵，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现在当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问安的时候，那么讲到是三而一的神，就是说但愿从三而一的神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但是你看约翰一面解释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所以你看 每一点他都细细的把我们的神介绍一下，那是父神。那么讲到灵神呢，那就是七灵，那就是丰满的灵。然后第五节，并耶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人首的耶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呢？你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经过死的，然后从死里复活。 经过十字架，现在他就得着了冠冕，所以为世上的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讲到他怎样的卑微，他怎样的死，然后怎样的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又怎样的为世上，然后呢最后怎样为世上君王的元首，是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那么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他诚实做见证，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看见约翰又就把我们主一生从道成肉身，一直到升天，一直到今天，讲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关于认识神，你看见圣灵就把三而一的神就把它浓缩在这个第四节和第五节的里面。那就这样一位三而一的神，有但愿从这三而这样三而一的神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问安的话。那么每一封书信你看都是个特点，对不对？保罗书信如此，彼得书信如此，约翰书信也是如此。那么接下去的，你有的时候你读保罗的书籍也这样，讲的以弗所书也这样。你记不记得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他前面也是一开始也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等等等，然后下面说，那再也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你看你问安的都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呢很稀奇，一讲到这里，你知道说保罗就赞美起来，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的书信，常常这种是常常这种这种的这个语气，因为保罗一面写书信，他一面与圣灵与主有交流，所以很自然的，他一想到我们的主，想到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一想到他，他里面就有话，里面就有赞美。所以你看赞美很自然的就涌出来。启示录也这样，你如果回到启示录，到了第到了这个讲到这个讲到这个问安以后，然后他怎么说，他爱我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前面是讲到我们的神，讲到三位的神，讲到他们的身位，你看见很清楚，也给你看见，也把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讲到在宝座前的欺凌，然后讲到他诚实的见证，从死里复活，然后今天做君王的耶稣基督。那么很明显，你看这 就把我们的主介绍得很清楚，但是现在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一想到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看见约翰他不能没有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弟兄姊妹，这个他当然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在这里的他当然不能用在父神的身上，因为你看在这里只有我们的主为我们流血。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在约翰身上是很仔细，我们也需要仔细才可以。所以在波饼就你祷告你要小心，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祷告说我们的主啊，你差遣你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看你如果向父祷告，你才能说你差遣你的儿子。当你向父祷告的时候，你要说感谢，感谢我们的父神借他爱子的血。但是只有我们的主他的的确确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在那里赞美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赞美不错，有的人赞美就好，有心用心来赞美就好，这些都不重要，不很重要。你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你就看见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所以下面说做他父神的祭司。弟兄姊妹，我们约翰没有把代名词弄错了，你不要说因为父神子神灵的就是一位神你可以张冠李戴，不是的。你看见说在这里真理是很准确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当约翰说到他爱我，他不需要说他是谁，很明显的你就在他心目中只有一位他， 就是正因为他，约翰曾经躺在他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想到他，现在我们的主圣殿已经三十几年了，但三十几年他都没有忘记，三十几年他仍旧住在基督的里面，他真的好像枝子住在葡萄树上一样，在世上在地上，如果有一个人真的与主有交通，真的住在主里面，你看见约翰根本是现身说法的，因为他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当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恩惠平安归于他，一想到我们的主他怎么说呢，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么这是一部分，下面呢又使我们成为国民，感谢主，这个国民的原文成叫他使我们成为国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他用血把我们买回来，所以你看见这里的国度，国度就在这里，他叫我们能成为国度，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天国，天国，天国就是指着这个来说的，谁是天国里面的国民，你要问说有多少人是我们的主用他的血把我们买回来，那么我们这些人不光是成为国民，不光是一个国度里面，他说做他父神的祭司，这什么意思呢，祭司是侍奉神，在旧约里面就少数人可以做祭司，但新约不一样，你看你这里很明显，凡是有什么人是主的宝血买回来的，这个人一定是在父神面前的祭司，所以有多少主的宝血买回来的就有多少的祭司，所以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应该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侍奉神是我们的职业，所有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职业不过是我们的副业，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主血买我们回来，要我们来侍奉他，许多时候我们希望彼得的离去，但他们忘记了，因为彼得的岳母的热一退了就起来不是我们，今天你不知道有多少的病得的离去，病好了病人就不见了，弟兄姊妹主拯救我们，主医治我们，有一个目的要我们来侍奉，要我们做他父神的祭司，弟兄姊妹你看你很清楚，就在前面这一段话，圣经约翰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新约和旧约完全不一样，这里很明显，很明显什么叫做新约，然后他说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看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就像保罗一样，当他问安以后，他一定有一番的感谢，有一番的赞美，然后才切入正题，所以等到第七节的时候很明显就切到正题里面去，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细才可以，那么一切到正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稀奇，在这里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四大人也要见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哀呼，这话是真实的，阿们。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明白这些圣经，你要明，你要记得，当约翰呢，当初看见我们的主升天，然后被云彩接去以后，你能够，你里面能够感觉到约翰所感觉。你记不记得约翰，他一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当他第一次听见他的师父，第一次听见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结果他就跟随了那个。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做了主的门徒，这是为什么后来在启示录里他能够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因为约翰自己就是这样，感谢主，无论到哪里最后羔羊上了十字架，羔羊被钉在挂在木头上，你看见约翰也在十字架的底下，所以约翰能够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成为神的羔羊，他不是听见神的羔羊，当初就是因为听见那个见证他跟随那个羔羊，他不是如此，他可以做见证给我们看见是他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虽然门徒们失败了，等到羊被这个牧人被击打的羊就分散了，那么约翰也有一度好像也离开了， 最后他还是回来，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他的的确确是躺在主的怀里，有主，有主，有还人亲密的交通。虽然他摔了一跤，但是你看他比别人很容易的又回到他所应该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就是在十字架底下，就是到了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你约翰在十字架的底下，然后我们主从死里复活，那最后我们主升天，现在他不能再跟上去，他最多眼睛目送我们主升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对约翰来说，最后的一眼乃是有一朵云彩把我们主解决的。从那天开始，弟兄姊妹，就是肉眼来说，约翰从来没有看见马太，灵里面不错，但是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样，从那天开始，这个世界好像是黑夜一样。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就是等到这个谁呀、啊？等到这个卖主的犹大一出去的时候，约翰说那就是夜间。所以弟兄姊妹，约翰能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种升上天上以后，他就像抹大拉玛利亚一样，他的心像寡妇的心一样，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填满他，整个的世界就好像空白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自从我们主在橄榄山，自从我们主升天，自从我们主与约翰告别以后，你能够想象，特别到了约翰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只剩一个人的时候，你看见吗？本来还有几个同伴，现在是他剩下最后一个跟随主走那条路的时候，你能够想象到他对于主的思念是比从前更切。今天早晨呢，我们忽然接了个电话，那个电话呢是我们的这个外孙女打来的，这第一次她可以打电话。为什么打电话来呢？因为她的妈妈带着她的这个弟弟呢出去看病，那么她一个人，她说我玩完了，我觉得没有意思，所以就打电话给你。那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她觉得孤单，她觉得好像没有人陪她，要有人讲一讲话，所以呢，她本来不会打电话，她也会打电话，结果打了一半电话掉了。然后他又打回来，我说你怎么会打回来？他说我看着下面的 button 一按，然后就回来了。那我说你怎么知道呢？是他爸爸教他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他为什么能打电话呢？原因不是源于他里面孤单，源于他里面希望能有交通，希望能把他心中的话来告诉他，老爸告诉关心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能够稍微形容一点约翰的心情。你能想想看，弟兄姊妹，不错，现在我的主是升天了。所以约翰能够知道是那个云彩把我们的主接到天上，但是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根据彼得给我们看，如果根据但以理书，那彼得能站起来说我们主升天了，我们主的神必须立他为主为基督，这些彼得知道，约翰也知道，但他到底他心中巴不得都知道那个云彩以后的情形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凡是爱我的，主的话很清楚，我要向他显现，我的父也要向他显现，并且要和他同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怎么解释主升天以后一直到约翰写启示录这一段时，你怎么解释那一段的情形？你只要去读约翰福音后面那一段的话，你知道里面有很多的话实在说来是约翰自己的经历。所以当他思念我们的主，当他想念我们的主，他知道说是那个云彩把我们主解决，所以因为最后他看见是云彩，所以云彩对他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他要知道云外的故事，他要知道云的内端的故事，他不知道。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他的思念，因着他的心好像寡妇的心，他的心好像抹大拉玛利亚一样。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不能不给他显现。我们主复活以后有很多事要做，他应该向彼得显现，因为彼得跌倒了，他应该向这个多马显现，你知道多马天性就是多疑，他应该多对这些人显现。但是你看见抹大拉玛利亚是第一个主向他显现，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抹大拉玛利亚是被鬼附了七个，是被七个鬼附着， 所以我们现在头脑一定是不好的。虽然他头脑不好，虽然他很简单，但他有个心是个寡妇的心。这颗心，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显现。当他看见我们的主以为是园丁，他说：“先生，你若是把他挪了去。”弟兄姊妹，第一，他没有告诉这个园丁他是谁，他心中只有一个他。而且呢，他说我好去把他取来，他从来没想到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有力气，怎么可能把他取来？弟兄姊妹，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谁最有资格能把摩大拉玛利亚形容那么透彻呢？就约翰，有约翰自己就像摩大拉玛利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我们主不能再经过了。他说。他就叫了摩大拉玛利亚，那然后弟兄姊妹，摩大拉玛利亚慢慢才清楚过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耶稣基督的启示。在那个园子里面，起头这个撒玛摩大拉玛利亚只知道说我们的主不见，现在彼得可以回家，约翰可以回家，你们有个家可以回。但是我们的主不见了，对于摩大拉玛利亚来说，根本整个世界就像空白，所以他不能什么都不能做，他就只在外面哭。但是等到我们的主呼叫叫他一声的时候，那个帕子就挪开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现在摩大拉玛利亚知道认识那位主。所以在这么多人里面，在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不是彼得，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不是多马，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乃是摩大拉玛利亚。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显现，那个显现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好，现在你用这句话，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弟兄姊妹，关于我们主怎样定十字架，关于我们主这个以前的种种，约翰老早知道。但是问题是，云外怎么办？我们主升天以后怎么回事？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我们主就不能不向约翰启示。他曾经躺在主的怀里30多年之久，好像他单独的走这条路。如果不是主与他同在，如果不是主亲自用笑容来鼓舞他，他根本不可能走完这条的道路。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是孤单的，我们的主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就是约翰。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他就把这个启示就晓谕给他的仆人约翰。所以弟兄姊妹，对约翰来讲，现在眼睛开了。那么好了，故事从什么地方讲起？我们现在问，上一次约翰和我们主什么时候分手的？就是那座云彩，是那座的云彩把我们主带到天上去的。所以现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时候，因为约翰心中的那一团的谜是什么？约翰心中那个结是什么？就是到底那座云彩上面是什么？到底云外是什么？圣灵可以告诉他说，我们的主已经得到荣耀，到底有多少荣耀他没有看见。弟兄姊妹，现在从现在开始，圣灵要借着启示录要告诉他云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还记不记得那些天使告诉他说，他怎样上去他要怎样回来？哦，现在约翰不记得了。我们的主是怎么上去？我们的主是从橄榄山被接到云端的，然后从云端就升到了宝座。从橄榄山到云端他看见了，从云端到宝座他没有看见，他只能够听圣灵的见，他没有看见。所以前面一段是公开的，后面一段是秘密的，他知道。那么不要忘记啊，那个两个，那个，对不起，我又说错了。那个穿两个白衣的，我没有说两个，不应该是两个天使啊。我们常常觉得那个两个白衣一定是天使，穿白衣的人多得很，像护士也穿白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个穿白两个白衣，那是个见证人。我们说过了，不是天使啊，是圣经没有说天使，所以你不要一定说他是天使。那么两个见证人呢，就把这个奥秘启示，就是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 那么他身上就是先升到云端，然后从云端的宝座，他回来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他想到了那个云，他记得那个云彩怎么把主接回去，他巴不得主早先回来。所以约翰是个等主回来的。对于一个等主回来的人，他永远怀念一件事，到底云端以上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他在回来的时候，他只要出现在云端，我就看见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很明显为什么当切入正题的时候，他说看呢、啊、他家人将来众目要看见他。弟兄姊妹，不光是约翰要看，所以弟兄这里很明显讲到我们的主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启示录是和怎么和使徒行传那个见证，两个见证的话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现在很明显的，他知道主升天了，但是现在他一心所希望的，巴不得主能够回来。所以第一句话说看啊，他驾云降临。然后呢，启示录最后一句话说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只知道主要回来，我们从来心里没有一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就看见我们根本都起诉主不成。你除非有一个像摩达拉玛一样的心，你除非有一个像约翰那样的心，你才能够懂得起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动不动他动不动 你就知道他心在什么地方。所以感谢主，我们在东南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啊，你只要看云，启示录讲的云那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看都和主的回来啊，都和主升天的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这里很明显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他要驾云降临，他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很明显给我们看启示录一直讲一讲讲到最后的，那对保对于约翰来讲，是我们的主来接受这一切，然后连视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来过。谁视他？有的人说是犹太人，不，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比拉多也有份，你有份，我也有份。所以到了有一天，弟兄姊妹，全世界只有一个节目 ，CNN 电视台，全所有电视台只看见一个节目，有一个 breaking news。有一个及时的新闻，就是看啊他驾云降临，连视他的人也要看，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来归。弟兄们，现在审判的主果然回来了，你看见他要接受这个事情，然后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句话在原文什么意思？真实的，是的。阿们。这个是的是希腊文，阿们是希伯来文，你把阿们把它翻成希腊文是是的，你把是的翻成希伯来文是阿们。所以这里为什么说是的阿们呢？是的是为了希腊人，为了外邦人，阿们是为了犹太人。所以世界上不是希利尼人就是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是有希利尼人，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好了，现在你们应该都听见了，这话是是的，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天全世界都要说阿们。他们当初是不相信，他们起初是不相信，今天硬着心。但是弟兄姊妹，到了那天，你看见审判的主果然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把约翰很快的就切入正题。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等到主回来了。千禧年来到地上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又回到伊甸园了，是不是？又回到伊甸园里面去了。意思就是说，伊甸园如果代表乐园的话，那现在我们终于又得着乐园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启示录不光告诉我们主回来了，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万物都要复兴。那不光万物都要复兴，你看见最后，你看见绵羊可以和狮子在一起，你看小孩子可以跟毒蛇在一起，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我们是回到什么？回到伊甸园里面去。那我请问大家，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那个字是 Elohim， 起初神创是讲到他的创造者，但是很有意思。从第二章一讲的伊甸园的时候，你记得圣经是怎么启示他自己吗？耶和华神，你看见现在形容神是两个形容词了，一个是耶和华，对不对？还有一个神，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看你们的眼睛好像就看不出，好像不明白在讲什么。我们来看第二章，其实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你看见哈，在这里不光有神，还有什么？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耶和华，还有呢就是神，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字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创世纪第一章只给我们看创造的神，不一定没有明讲和人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讲的伊甸园，所以那个只讲的神，这是他的，这是神的，这是神的名字。但是一到第二章第三章一讲的伊甸园，把人一放在伊甸园里面，那这个时候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不光是神，而且什么？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名字。有的人说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严格说来呢，第一次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是出现在伊甸园。所以弟兄姊妹，就是给我们看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的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一面是指说他是创造宇宙的 Elohim， 另外一方面他乃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就是那我是 I am that I am。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开了个很开了个支票，下面呢他已经签好字了，上面你随便填多少都可以。我是那我是，所以下面你需要什么？你我是我，所以你需要生命吗？我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我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给我们看在伊甸园里面。你看见什么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在伊甸园里面，你看着供应是丰富的，因为不光是创造宇宙的神，他是大能的，现在他是全丰的，他是全足全丰的神。弟兄姊妹，这是伊甸园，但是很可惜，后来不是伊甸园，就人堕落。伊甸园堕落，不就是失去了吗？伊甸园一失去了快乐以后，伊甸园这个一失去了以后，那弟兄姊妹后来就是堕落的故事了。那现在我们要什么时候我们再回到伊甸园？什么时候我们重新能够得回我们的乐园？感谢主，现在很稀奇。当你读到第八节的这里怎么说？说主神。那么还有意思啊，这个主在原文就是耶和华，这个神就是创造那个Elohim。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一句这一两主神一出现，就证明说现在我们被带回什么？被带回到伊甸园去。为什么？因为现在不光主回来了，而且呢千禧年来了，最后呢新天新地要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这人的历史要结束了。所以神怎么说呢？我是阿法，也是欧美。阿法就叫我们想起当初的伊甸园，欧米伽就叫我们想起我们得回来的伊甸园。这证明什么？证明你看我们的神最后是得胜的。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神是写创世纪的神，也是给我们看见神是写启示录的神。这里不只给我们看宇宙的开始起源，最后给我们看见宇宙的结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没有一本书像启示录一样，世界上没一个文献能够那么清楚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还有最后的结局。那么为什么？因为我是阿尔法，我也是欧米伽。我们说过阿尔法乃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是最后的一个字母。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它是开始的，它也是结束的。所以弟兄姊妹，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弟兄姊妹，还有意思，这个全能者在原文呢，中文是翻成能，全能者给你感觉好像能力很大，其实全能者在希伯来原文是以利沙代。这个沙代什么意思？沙代呢是母亲的胸，所以那个是指着对婴孩来讲，那是指着完全的供应，全部的供应。 所以弟兄姊妹，全本圣经里面讲到全能者讲的最多的最多次出现最多次是哪一卷圣经呢？是约伯记。约伯记，约伯的苦难可以说是人类所有经过的苦难，除了主耶稣之外，可以说所有人类苦难的最极致最高点，没有比这个更高，你不可能比这个更痛苦，除了我们主之外，十字架的苦难是最大的。如果把十字架的苦难去掉的话，现在你要找到一个人，他所经过的苦难是最苦的，没有人比他更苦的。那么圣灵用约伯来做代表，给我们看见苦难的极致，到了那里你不能够再高了。但是弟兄，许多人只看见苦难，许多人只看见，只感觉到身上的疼痛，你怎么能够经过？你怎么能够经过这些？怎么可能？约伯，你想想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约伯有的时候我们说，哦，因为约伯很大的忍耐，约伯忍耐从什么地方来的？约伯忍耐有个秘诀，神向他启示的时候，神给他看见他是伊丽莎白，给他看见他是全族全宫的神，虽然那是最大的苦难，好像没有人能赶得上约伯一样，但是那里的安慰是空前，那里的祝福是空前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不要忘记为什么这里讲到全能者，因为当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不错，我教会还得要经过苦难，还得要经过逼迫，教会有明天。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他是阿法，一面他是欧米伽，有一天他要来接触整个的世界，他是西在今在有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姊妹，无时无刻他不是我们全部的功夫。好了，那下面呢就讲到我约翰。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你读所有的书信，你去读那个保罗书信也好，彼得书信也好，那个普通的书信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入正题就完了，现在不，现在约翰又回到我约翰，那这什么意思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当约翰圣灵要借他写这个书信以前，你看约翰经过了一些事情，现在圣灵呢把他的经过告诉我们，把他所经过，因为他所经过所以他能写这些书信，这跟保罗书信不一样，保罗的确经过了很多，但是在保罗书信一开始，保罗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写这封书信，所以怎么写这七封书信那个原委是谁来告诉我们？是约翰来告诉我们。那么还有保罗的书信写的时候，你看保罗话就是神的话，很清楚的，彼得的话也就是神的话，我们很清楚的，但在这里不是，在这里你看等到真的写给七封书信的时候，你看很稀奇啊，约翰在那里不是像保罗那样写信，不是讲的，不是，是圣灵怎么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使者说，你看你要这么说，因为你们稀奇不稀奇？然后呢，你要写信给非加摩教会的使者说，你要跟他告诉他这样说啊，一直这样才完成了整个三章，二章跟三章。所以现在我们要是什么时候说这个话，他怎么会会什么时候写这些话？所以那个整个的转折起承转合，这个整个的过程，转折的过程，现在约翰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所以他又从头回到，又从头，他是神借着他写的，怎么借他写的？所以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约翰被充军到巴摩海岛，他为什么被充军到巴摩海岛？他告诉我们说，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耶稣做见证，是为着神的道，还有为给耶稣做的见证。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启示录是什么？启示录就是要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然后呢，约翰就把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就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圣灵所启示的就是圣灵给约翰的，那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圣灵把这些话给了约翰了，弟兄姊妹现在约翰为这个要受苦了，因为这个缘故他被充军到巴摩海岛，所以他说一同有是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所以弟兄姊妹，他被充军到巴摩的海岛前，现在 他为主受苦，虽然他年纪大了，他现在为主受苦。那么当他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他记得弟兄姊妹这七个教会当主日的时候，他怎么样和他们一同擘饼纪念的。所以现在我写信给你们，我和你们是一般高，我没有想到我是奉差遣的使徒，我没有想到我的工作，但是我想到那些弟兄姊妹。你可见弟兄姊妹那就很明显给我们看，约翰他的心乃是和众教会的心相连，好像雅各和童子的心相连一样，因着他的心想念他们，所以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但是很有意思，他不是说约翰就是你的弟兄，他说我约翰就是你的弟兄。那我约翰这个口气是从哪里来的？你如果去读全本圣经的话，除了启示录之外，还有一卷圣经就是但以理书。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但以理书？你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五节。至于我对你，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你看那个但以理，他讲这个话，因为他看见我们主升仙了，有人子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后来得着国度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意象叫他怎么样？叫他惊惶，叫他里面愁烦。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对你。那么不止如此，好多次但以理这么说的。所以这种的口气啊，只有但以理书有。乃是但以理书看见异象的时候，他讲到我在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在当着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和他所看见异象是连在一起。等一等，他告诉我们的异象是什么？你等一等会觉得很稀奇。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和不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和但以理所看见根本是不谋而合的。约翰但以理看见了升天的基督，约翰也看见了圣经的基督。那么约翰那个时候但以理那是根本不明白的，心里惊慌，从来没有这件事，怎么人会升天的，怎么会升到天上去的，这个对他来讲完全不可思议的。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看见了升天荣耀的基督，所以他讲的我但以理听止。那么现在也是，你如果读下去的话，我约翰下面你看见，他也看见了异象，他转过头去看，你看见一个人子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弟兄姊妹，你比较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和但以理说我带你的那段圣经，你把它对照一下的话，你看见很多地方很清楚，根本是像的。然后你会看见说为什么他的头跟发洁白，好像白羊毛一样，那亘古常在者的这个他的头发就是像白羊毛，就像羊毛，就像羊毛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里很清楚，那里讲到什么眼目如火焰，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宝座像火焰一样，然后那里告诉我们有轮子，那是但以理，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好像炉在锻炼中的光明的虫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两个根本彼此相连的，根本说紧紧相连的。所以呢，下面约翰就介绍给我们，一面他是我你们的弟兄，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你看这是何等的安慰，有患难不错，但是弟兄姊妹，患难是为着国度。今天我们如果一同受苦，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不讲国度，你光讲背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就太沉重了。许多人光讲背十字架，从来不讲国度的，弟兄姊妹，谁能够担当得起？我们的主是为着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他就轻看他所经过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们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还有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今天如果我们明白这本书的话，我们要记得我们呢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我们的主是怎样，我们也怎样。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 那么很明显，这个巴摩海岛就证明说，他是在耶稣的患难，也在国度里，也在忍耐里一同受苦。然后下面的事情就发生了。那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不光在这一段圣经说说我约翰，最后一节圣，最后一章，我们再看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听听细细的看，圣经里面好多次讲的耶稣，你看什么时候讲的我耶稣，稀奇不稀奇？我耶稣，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感谢主，这种语气只有启示录有，也这个这种启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为什么？原因你知道，弥赛亚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是什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很快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和五十二章，不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六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你看见吗？弥赛亚有个名字的，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啊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好了，你怎么知道谁是弥赛亚呢？你只要看谁说是我，他一定就是弥赛亚。那现在大家懂得了吗？有一次主耶稣不在海面上行走吗？所以门徒以为看见是鬼怪了，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是我，你知道吗？他是弥赛亚。那个是我两个字就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个被被高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启示录的启示，你看圣灵多么细，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弟兄姊妹，我耶稣是谁？我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他差遣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这就是回到什么？就回到启示录第一章，你看见耶稣基督启示就是赐给他，就是赐给我们的主教，他将必要快的那是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你看见吗？使者一样的。所以从这里又回到什么？又回到第一章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话，所以你看见这个和普通的书信有一点的不同，很明显的啊，你在这里圣灵要把整个的过程启示告诉我们，那这样我们对于启示录的七封书信就会更清楚。对不起，我们今天时间也没有了，我们还是没有讲完。我们只好又犯，我们恐怕要犯规一次。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再讲下去了，我们就有一点点。